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5号，公元2014年9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香港西党电影节录制讲话；数千港人示威集会抗议中共强权干预；藏人学生已被黑店故意撞死，当局包庇；中共开矿污染河水，危害藏人生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在香港举行的2014年西藏电影节上录制了视频讲话，强调源自印度纳兰陀的藏传佛教文化对如今世界上由人们内心造成的纷争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作用。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指导，香港西藏文化中心与香港西藏电影节主办委员会共同举办的2014年香港西藏电影节于本月27号和28号两天在香港举行。达赖喇嘛尊者也录制视频讲话，对主办方送上了祝福。达赖喇嘛向所有为此次西藏电影节做出努力的各方表达了感谢，同时强调了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在整个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尊者说，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西藏文化，尤其是源自精深博大的纳兰陀传承的藏传佛教，即使放在今天也拥有着与现代精神学与心理学相符的内容。达赖喇嘛继续表示，世间的愤恨、暴力、压迫等归根结底都是由内心造成的。科技的发展原本是为了造福人类，但是在被个别人用来满足私欲后却沦为迫害他人的工具。在遏制这些方面，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就非常适用。在视频中，达赖喇嘛尊者也重点强调了西藏环境的重要性。西藏被称为世界屋脊，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使得西藏成了亚洲各大重要河流的源头，但同时那里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进行恢复补救，所以对西藏环境的保护对整个地球都非常重要。曾有华人环境学家指出，西藏高原对气候暖化问题的影响比起南极北极毫不逊色，所以西藏可以被视为世界的第三极。此次西藏电影节在向香港民众介绍西藏的同时，也引来了不明身份疑似亲中人士的闹场。电影节主办方之一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电影节首天进行至15分钟时，突然来了一帮行为举止如流氓的人士开始闹场。扎西慈仁介绍说，
我们也可以了解，香港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香港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当然有一个言论自由，他们的表达我们也很想听的，但是他们的套路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做法就是像流氓一样，然后会是会用很多不好的字哈，然后一直骂达赖喇嘛跟我们流亡的藏人。
据介绍，扎西慈仁因看不下这群人辱骂挑衅香港和台湾主办人员，便表明了自己的藏人身份，要他们有不满可以跟自己讲， 对方便开始恶言诋毁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扎西此人仍好言相劝，耐心解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追求中间道路的立场，但对方却根本不听，依旧诋毁辱骂，甚至动手攻击，直到警方赶到前才逃离现场。据介绍，尽管发生了这起闹场事件，两天的电影节仍然按计划进行。
丁诺威培云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威培云龙之抗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民众昨天分别在香港特区各部门和主要街区开展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府强权干预香港民主。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28号，香港政府镇压民主示威运动的力度大幅升级，港府向示威人群释放了催泪弹，并动用防暴警察来驱散围困政府大楼一三天的人群，但数千名戴着面罩拿着雨伞的港民拒绝服从警方的清场命令。香港占中运动进入第二天，香港部分地区的交通完全停顿，因为受占中影响，很多示威者阻塞了主要街道，警方把所有通往中环的主要干线封闭。有些大陆游客到中环购物，但不少名店关门，因此他们埋怨没有东西买。今天29号，示威者依然在港岛的铜锣湾、崇光百货、轩尼诗道、怡和街等街头进行聚集静坐示威，导致交通完全停顿。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晚间发表谈话，呼吁市民尽快散去，呼吁占中组织者为整体社会利益着想，停止占中。而香港教协则号召全港教师周一一起罢课罢教，呼吁教师身着白衣，表达对民主及和平的追求。香港教协还强烈谴责政府暴力对待市民，行为疯狂。香港媒体发表社论指出，如今香港处于是治是乱的重大关口，若权力当局以反对政辱仍然各持一见，不寻求妥协，日后的反对行为会出现什么场景将无法估计。若局面恶化到警方无法控制，中共中央按基本法第18条介入，宣布香港处于紧急状况，实现所谓由大乱到大治，那就是香港的噩梦了。评论指出，有人利用青少年的理想和激情把学生推向前台。目前香港的政治气氛与89年天安门六死事件有惊人相似之处。流亡西藏活动人士丹特顿珠对此表示，这是香港民意与中共野心之斗，如果香港示威活动取得成功或持续扩大化，必将会对中共产生极大影响。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四川甘孜州政府新闻办通报称，该州泸定县境内25日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一辆成都牌照的轿车撞倒路边行走的路人后逃逸，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有消息称，这4人均为藏人学生，是被拥有黑社会背景的旅店主人所杀。详细内容请听段毅的报道。
甘孜州中共政府官媒宣称，这一交通事故发生因肇事车突然冲向路边，才造成正在行走的张某、刘某某、杨某3人当场死亡，胡某受伤。有知情人士在网上指出，受害者均为藏人，路过卢桥镇时原本计划在一家旅店内住宿， 但用餐后被强迫收取了双倍的价钱后，决定不在这家旅店住宿。旅店老板儿子不满学生们不住宿，于是开车追出，将正在行走的三人撞死，一人撞伤。据悉，有一名学生被撞倒后挣扎着爬起，凶手却为灭口而倒车，再次撞倒这名学生后才离开。当地官媒指，肇事嫌疑人张超已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但是在事件发生后，泸定县公安局9月25号交通事故现场会上的说辞却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更有人透露，这家旅店拥有黑社会背景，因此得到了警方的庇护。有网友写道，公安局政委在回答死者家属问题为什么在事故现场阴沟里会有抓痕时，政委回答，可能是我们公安干警抓的。在回答死者家属当时车里有没有其他人时，政委肯定的回答只有一人，但苏醒的伤者看到车里还有人。在回答家属问题为什么发生事故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未经家属同意就把尸体私自拉到殡仪馆时，领导回答是为了不影响交通，但据事故现场勘查，这一回答是不成立的。在回答家属四名女生是从什么方向被肇事车伤害的，政委回答受害人是想从城中心往安乐坝方向行走，但据行车记录仪真实记录，受害人是从安乐坝往城中心方向行走。据悉，有不少藏人在地方政府前为无辜学生进行请愿，要求当局公布真相，为枉死者讨回公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大肆开采自然矿产后，将矿区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里，从而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居住在西藏境内的一位藏人向本台驻伊朗记者介绍说，
在下年家爱丽人每日公开中西部同舟南来亚第二个我为建议。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市墨竹贡嘎县色我村境内大肆开采自然矿产，并把矿区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里，导致大批家畜死亡，很多农田绝收，严重危害当地民众的生命和生产安全。虽然色我村村民为此向上级部门进行请愿，要求停止有关采矿项目，但当局拒绝理会。
人家安尼的，几个同事的密码同事嘛，安尼他说了嘛，他可以送家同事的，这啊来工作了嘛。
消息人士继续表示，日前色我村村民派代表到拉萨市，向有关环境部门递交请愿信，要求当局关注这一情况，但当局以色我村发生的家畜死亡和农田绝收问题，因自然灾害导致，与开矿项目无关为理由，拒绝理会民众的请愿，因此色窝村村民仍然面临着这一严峻问题。消息人士指出，因开矿污染的色窝河水流经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最后流入尼泊尔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认真关注西藏高原的生态问题，促使中共政府停止在西藏实施采矿项目。据介绍，自80年代开始，中共政府在西藏墨竹贡嘎县甲马乡境内实施采矿工作，随后采矿项目扩展到附近的直公沟、色我沟、囊瑞、德本和陇须等多个地区，主要掠夺金、银、铜等珍贵金属矿产资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理。